大家好，欢迎收听八月份第一期天天 ACG， 我是日天，
到的吧，
大伙儿写道。
今天录制节目的时候呢，是7月30号，
哎，
比平常呢还早了一天。
是，
是因为工作安排，我们就先把这局传上了。
哎，
所以呢，这个资讯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就更没有这个优势了哈。
多聊会儿吧，找点话题。没办法，是因为后面啊要出差了。
没错，
都忙，现在办公室就没几个人。
对。哎，本来这天也热，大家都往外跑。
还行，今天赶上下雨了，我淋着过来的。
我感觉是顶着开水过来的。
行，嗯，
真要命。
只能说七月八月确实都有很多要出去的工作安排啊，没办法，
是
能录啊，都尽量早点录了。
越热越忙，
嗯
嗯，
还真是。
大家注意蚊虫叮咬，防暑降温啊。
哎，真是。
行，那就新闻环节先开始，大巴请。
先，我这里就简短说两个新闻吧。第一个是利可利斯啊，最近有一个2周年的纪念活动，
嗯，
他就是公布了几个重要信息吧，我就挑两个说。第一个是和这个墨田水族馆有一个联动活动
啊，
符合这个动画设定，
是经典桥段了
啊、然后他也说啊，这个动画方面说这个新作动画呀、啊、也在做企划，
嗯，
在慢慢的传设定、传剧本。同时呢，也会推出6个新的短片动画。这个短片动画呢，会更集中在这个千树和龙奈的一个日常生活。
啊，那我更不想看了。我本来就觉得打戏特好看，就你就不给我上打戏、
啊，
那觉得挺没意思的吧？
老想看这个打枪环节，
哎，老想看中卫个环节。
但是可能他们经过市场调研，还是觉得这一块呀更好卖吧？
我觉得也是，
嗯
我感觉是为了铺设定嘛。对吧，通过这个日常展现这个世界观，
这个好带货，好卖周边。
对，哎，
虽然利可利斯的这个模型周边挺拉的，说实话挺拉的做的，
嗯，但是他是不是要做一个什么利可利斯宇宙啊什么的，所以感觉铺了这么大一个局儿。
不好说，不好说，
讲深点哈。
下面呢也是一个很短的新闻，就是 PUBG 的手游8月1日啊会开启一个夏季活动，
哎，
会有一些夏季限定的角色和一些活动挑战。
哦，
就看那预告还是挺好看的，这角色们都换了一个这种海边穿的小泳装
啊，
嗯，也有一些比较像夏天的一些剧情活动吧。
是
啊，稍微有那么一些期待啊，到时候再玩一玩。
派拉索纳系列它都会有这个假期的这个事件吗？
对，
就特别有意思。
嗯，
我最喜欢的是 P4 的那个假期时间
啊，
嗯，然后当时就被被窝里面玩，给我看的乐的不行了。
是吗？
嗯，巨有意思，特别逗。
自己也跟他们是朋友。
对对对，特别热闹，特别有意思。
嗯，
主要很轻松。
现在脑子里面也全都是田中电视那个
开场
小音乐是吗？
对，
我被吸入了。
对，
行了啊，我这新闻就这两个。
行，那雪哥请。
哎，我就补一个新闻吧。乐队 My Go 将和那个 Ave Musica 将会举行一次合同 Live， 然后这个 Live 将会在2025年4月26日到4月27日举行，地点位于这个 K Arena 横滨，然后这个票呢，他会先进行抽选，这不是日本人的这个传统艺能吗？
嗯，
他会在2024年10月2日发售的 Ave Musica 的迷你专辑 Elements。还有这个2024年冬天发售的 My Go 的第二张专辑里面同封这个先行抽选券
啊，又来这套，
哎，商法嘛，
带货，
对，就是
短短的几句话里面全是专有名词，
是，就懂的都懂，不懂的了解了解吧，
不懂的就相当于是听密码了，
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抽一抽啊，
啊，
这个 My Go 确实挺忙的啊，之前还说跟那个归期的那个。有次不次要办这个算什么对抗 live
啊、
嗯，然后
也一块来一场是吧？
联动。
这次这个跟 Ave Musica 的这个也算是对抗 live 吧，某种意义上，这是感觉把明年的活全安排满了啊。
可以，这一块把这蛋糕做大了。
对，挺好的。我感觉大家应该都挺期待的嘛，毕竟在这个动画中，这两个乐队算是有点针锋相对的意思。
嗯，
故事的最后这个 Musica 才算是正式结成，但是。感觉这个大翔哥啊，他一直是抱着一种火药味儿，想跟这个 Classic 做诀别嘛。
嗯，
所以不知道这个 live 上会不会有这种
啊现场表演 WWE 是吧？
对，
弄一弄，
期待能看到一些很精彩的场面啊。嗯，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 Soyou 老师会不会现场发作什么的，是不是现场会演唱春日影什么的，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经典的这个桥段啊，希望能有这个机会。
行，
对，当然我觉得最近这个所谓什么合同 live 或对抗 live 感觉还挺多的嘛。你像之前有那个偶像大师，
嗯，
跟那个 Muse，
对
对 ，Love Live 嘛，他有这个对抗，算是合同 Live 嘛。
对，只是一块来嘛，
是，
这也是做大的一种体现。
对，就感觉变成大拼盘了，以后要是不是又搞一个什么偶像宇宙什么的
啊、又来，
那挺好的嘛，我觉得。
肯定是看这个漫威看多了，什么东西都弄一大宇宙，
是、
老想做大做强这一块，
就这还不是挺热闹的嘛、明明你觉得很不相干的一些人，他大家
都其实他们都在同一个世界观里，
哎，是，大家都是不同的地方，站着不同的这个区域嘛，
是，
各自都有自己的地盘，也不冲突，
都是有各自道馆，
对，你说连一连什么孤独摇滚什么都整上。
啊、
就然后最后整一个这个什么夏日的什么这个大演唱季什么的，
你要都整上得多大场地才能容下这么些粉丝？
是，
而且同样喜欢好几部作品的粉丝该穿什么进去？
现场换嘛。反正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很热闹，就这一个新闻。
哎、
那我说几个
来，
因为上一周啊，好多活动都集中在一个周末去办，
哎，
所以我就是稍微整理了一些这个小简报啊，
嗯。
首先是龙珠大魔公布新预告啊，当然这跟活动没什么关系啊。新的预告呢，公布这个动画片将在10月份开播，预告里亮了三名新角色，啊，一个是拥有正常人身高的蓝皮白毛帅哥外星人古洛利欧啊，另外一个呢是手持法杖，就是身材矮小的像是魔法师一样的勾马，还有一个身披斗篷。戴着面具的神秘人叫假面魔人、就不是真名啊，就是目前代称他是假面魔人。
哦，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蓝皮白毛外星人啊，就突然想到《龙珠超宇宙》这个游戏里边的原创角色，其中有两个外星人嘛，那男外星人长得就跟他一样，只不过是个更高大、更雄壮的版本。
嗯，
大家就想这俩是不是同一个人啊？
哎，
有什么关系啊？
两个形态
种族嘛，难道是啊？不好说。此外官方还公布了一些大魔的周边，包括这个 SHF 的玩具，还有十丸扭蛋等等。我觉得啊，就是说实话，我觉得他这玩具可能卖的不太好，尤其是 SHF 这种
啊，
SHF 本身它就有点价格，现在他把这些人做成很 Q 版的东西，他就不是很上相，你知道吧？
啊，是，
对，做成这个可动玩具之后，因为是大魔里边剧情是这些人都变小了，就是比克都变小了，
嗯，
贝吉塔也变小了，然后悟空也是一个小孩形态，但这个悟空跟咱们以前喜欢那个小悟空它不一样，它是俩东西其实。
哦，小的悟空和小悟空。
对，就看一下可能就能理解，这个小的悟空啊更像悟天的感觉，小悟天的感觉、
哦
嗯、
也是重新设计了一版嘛，
嗯，
就是为了和以前做些区别嘛。
对、以前那小圆脸是吧，就多好玩，他那也出过 SHF、到时候看看反馈吧，主要还是看作品是不是真的好看。
还真是，
嗯，这个动画呀也是带着到处跑， SDCC 跟那个纽约漫展之后，纽约漫展就都会参加。
哦，
欧美那边反响好啊，
还想推一推，
有人捧。对，然后周末还有一个大事啊，就是周日的WF 日本那边的。
是，
说几个我关注的吧，这因为新闻太多了，我 就随便捡几个挑说一说。
哎，
首先是国产厂商和魔线啊，他会推出这个胜利女神 Niki 的小红帽这个角色，1:12，它是拼装的，但从这个目前这个官图来看啊，它这个拼装出来这个效果跟例会的动态以及一些配件就完全能还原。它一个拼装可动模型居然能做出这个就是扔衣服然后扛着枪的这个挺拔的站姿，而且那个衣服看着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漂浮跃动感
啊，
是一个或者几个件拼起来
稍显复杂了，
挺不错的。对，
它看起来就不大像是一个可动手办。
对，就是这新闻出的时候还有人问说这是可动吗，然后也有人说啊是可动，就挺不可思议的嘛。
他这个姿势就其实我觉得挺难凹的。
对， 是，尤其是这个手啊，还有这个枪的配重，我想知道它是能不能一直保持这个样子。
是
啊，还有这个手关节这儿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材料疲劳的问题？
对，我看到的图，反正它有一个透明支架嘛，
嗯，
就为了保持这个重心平衡。
反正我还真挺期待这款，就我完全不玩这个游戏，
嗯、
但看到这种技术能用在拼装上，我特期待它的成品效果，也期待一下它这个分件，嗯，做的怎么样？
啊、是，
嗯，能降低玩家这个涂装的这些难度什么的。嗯，啊，接下来呢，就是海洋堂的转轮科技公布了朱莉和春丽两个街霸六版本的色样，同时呢，龙的这个灰模也公布了。
嗯，
其实这一组街霸，它是我记得好像是一年多前公布的，然后半年多前的北京 WF 上，它是第一次亮了卢克那款。
啊、
哦，当时灰模能看出有一个彩色的布置的外套。结果现在卢克他还是原来灰魔那个样，感觉进度没有推进，反而是这个之前没有公布的朱莉和春丽直接是以色样形态出现了，就感觉官方也是挺着急的，就卖一卖女性角色嘛。
嗯，
目前来看啊，就是这个腿还真挺粗，比游戏里还粗。
好家伙！
虽然春丽大腿粗这很正常，但我觉得街霸六里面好像稍微细了一点哈。
嗯，
就他做出来又是那种 BBW 的感觉。
嗯
嗯，
哎，不，你说像他这种大粗腿，他还能用他那个所谓的转轮关节吗？
关节应该可以，而且主要看他这个结构怎么凹吧，就是他可动性什么的，现在完全没有展示可动性，就是两个站姿嘛。
是，
嗯，春丽是因为这个造型腿比较粗，朱莉那块呢是因为外边套了一套裤
啊，
我不知道他这个屈膝能到什么程度，因为两个角色都是以这个腿部攻击见长嘛，大家凹造型肯定也是踢腿比较多。
是，
嗯。而且不知道这个朱莉有没有这个替换脚型啊，能拿个棒棒糖什么的
啊、
嗯、
是
很期待。
是，但是哎，怎么说，转轮科技他们出的这几个东西吧，这个脸部涂装真的是挺崩溃的。反正
对，我觉得这两款其实对于海洋堂来说已经算不错了，尤其是朱莉那款。但你要说缺点吧、
啊、
就是可能嘴唇涂的有点厚，是吧、
啊、
有点那种感觉。
反正我记得之前有专门的职人就是买的时候会重涂。
嗯
嗯，最早的那个山口那一系列，我买过那个鬼泣三的，哎呦，给我整崩溃了。
这已经是第几次雪哥讲鬼泣？
就是那个东西已经是我心中的一个阴影了
啊。
对，那但丁涂的那眼影跟什么艳后似的，
是，
真是我服气了。
这那
但那个时候可能是
太早了，
对，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技术不行，纯手涂。现在是不是有机械工艺什么的？
可能印刷或者什么的哈。嗯
嗯，总之我全是我觉得谨慎期待嘛。
对，
嗯。
然后接下来说的代哥的啊，
嗯，
万代的 SMP 系列，这全称叫 Super Mini Plus， 这是超级小塑料。这系列的十版将推出，有两款我特别关注啊，一个是菲律宾真人剧版的波鲁吉斯 V，
嗯，
这款波鲁吉斯 V 我目测啊，它有一个大概人手捧着的这么一个照片，我目测它这个全高应该在20厘米左右。全身这个细节刻画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呢现在还是灰模，不知道到时候涂装工艺怎么样。我觉得涂装要能上来的话，这款卖的应该也不错。我觉得
它是个十碗，
对，这系列都是十碗。
好，
里边可能就是巨大一东西然后给你口香糖
啊，是
就那种嘛。
它很多 CG 预告，就这个剧的 CG 预告啊，在日本还挺火的。
对，
估计这个产品应该还是会有一些销量吧。
嗯
那不错，
主要他完全把这个现代对于大机器人这种审美吧，也都融合到这么一个老设计里。
是，
嗯，
看了一些那种必杀技的 CG 剪辑，还有一些他合体变身的画面，都还是很有现代感觉吧。
对，
嗯，
除了这么一个造型之外呢，他连带着那个武器也都有，一个甩的鞭子还是陀螺，还有一把剑，
都是老装备了。
对，有这两个配件。另外还有一款我特关注的就是金谷桥，哎，这会儿有小伙伴可能要说了啊，金谷桥出过 SHF， 这软胶也随便能买到。
嗯，
你为什么还说金谷桥呢？是因为这个金谷桥它能分开，就是这个头啊、这胸部啊、腿啊，它是可以拆开的
哦，
还原这个分体造型。
哦，那还挺厉害。
对，我估计这个咱们就光凭这个造型买回来简单的。是吧，重新自己再涂一下应该也挺有质感的。就是因为 它这个系列吧，就是你说价格有点价格，但涂装有时候真的也是有点小拉。
是，
嗯，挺期待这个的。
嗯，
啊，接下来说一个这个剧的事儿啊，就是那个 SDCC 那边的消息，亚马逊制作这个《黑袍纠察队》啊，将推出衍生剧《沃特崛起》。
嚯，
由詹森·阿克斯和阿亚卡什主演，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士兵男孩，一个是风暴前线，
哎，
啊，这都是之前几期角色。
是，
首先詹森·阿克斯呢会作为这个第五季关键角色继续回归黑袍主线剧情
啊，
但是呢，在此之前，他们俩有一个《沃特崛起》衍生剧，这设定啊，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讲述这个士兵男孩遇到风暴前线，然后俩人怎么。是吧？发展超级英雄，把蛋糕做大的这么一个故事，
沾上前传。
对，在剧情里边，我记得是第三季，好像是就提到过，说这个世界观里边英雄银趴呀，
啊，
是士兵男孩和风暴前线俩人就是联手主办的
啊，对
啊，哦，是在52年举办的这个大型活动，
哎，
嗯，所以我估计啊，这肯定是重点要讲述的一场戏。可能真是50年代初的事儿，嗯，看看这个白人至上主义和这个纳粹啊，这俩英雄是怎么在那个年代叱咤风云的？
是，
嗯，
我还挺喜欢士兵男孩这个角色的
啊，太帅了，这演员太帅了，
对，就是纯粹是控颜。
嗯，詹萨克斯这当年演这个邪恶力量，一下演了好久，他演了十几年、20年
啊，是
啊，就一直在演这个系列。
算是老牌长青树了吧，
从年轻那会儿演到现在，这个女儿都上学打酱油了。
嗯，
黑袍这一集看完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想说挺期待之后的故事的。对，期待还真没啥可说的。嗯，其实我觉得真是有很多可惜的地方，也能见到一些填充的地方，比如说法国佬的剧情，我不知道就具体是啥意思。啊，
嗯，啊！
老把他跟老女，是吧？拆了散，不是他们拆了散，啊，拆了聚，啊，聚了拆的是吧？
安排一些苦情桥段，
对。结果呢，这刚恢复啊，最后又给你来一大的，其实也是剧情也停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是吧？吊人胃口这么一个阶段，
还真
是
不知道他的第五季先出还是那个微时代第二季先出，嗯
啊。
反正期待一下吧，这反正都过几年才能再看到下一季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反正它有的填充，往前年讲讲，然后中间的事情再讲讲。
嗯，
这个原声剧它不就是为了往前找补吗？
对，
对吧？嗯，
他想做那说明也是想出内容了，而且呢可能能填补一下就五号化合物这个怎么发展衍生改革的这么一个故事吧。
是，而且其实我看剧版，我觉得确实士兵男孩风暴前线他们就是。就这帮初代的人的故事其实琢磨不是很多，
嗯，对，
确实有必要去发展一下，
好多东西都是在这个口述或者所谓调查资料我们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对，
嗯
嗯，感觉也算是补了一下设定嘛。
嗯，挺好，
期待一下吧。
行，
接下来再说一个 SDCC 的《我与超人的冒险》这么一个讲述超人的动画。嗯，他公布了第三季的内容与制作进度。
嗯，
官方说呢，第三季已经在2月份开工了，已经完成了4集半的剧本，并且完成第一集的配音。第三季呢会有一个新角色 Superboy 登场，卡拉会加入这个克拉克小团体一起冒险，也就是第二季最后的超人的表姐。啊，莱克斯卢瑟呢会以秃头形象登场。
啊，嚯，
嗯，不错不错，挺好的，这也算是近年来。DC 动画部门口碑比较好的一部作品了，
嗯，
而且出的很勤，它的第一季是在23年出的，然后今年播完的第二季，然后明年播第三季，嗯
啊，都安排好了，
应该是这样，对，
行，
成，那新闻就这些，
哎，
咱们再来念念评论。上一期评论呢，我们主要聊动画，大家说的都是跟动画相关的一些。事儿啊，
确实很多新的动画在播嘛。
对，我先念一比较长的，
来，
叫 ZXY 开兔，这位朋友之前我也念过，他好像就是挺愿意评价这个动画的。我来说一下啊，
嗯，
他说鹿乃子虎视眈眈可太失望了 ，CV 完全不适合这种胡逼搞笑，吐槽意就得和日常或者游戏三人娘那样扯破嗓子喊才有魄力。
哦，要这个效果。
对，监督感觉不会把控，搞笑部分都太拖了，仿佛告诉你这里应该笑，电波戏不高速一点就会尬。就好比豆哥说第一集大鼻涕部分，除了鼻涕本身没有任何笑点，一串鼻涕就摆在那儿快两分钟啊，屎尿屁不搞笑那不就成恶心了吗？
啊，
搞笑桥段也和大巴说一样很古早，新瓶装旧酒还不怎么好喝，可以说质量完全不配宣发团队上给造的势。现在看 PV 里基本把前三集最搞笑部分都给塞进去了。嗯
嗯，
天叔有话要说，说两句吧。
还行还行，因为我在这个前一天冲浪的时候啊，偶然就看了一下日本观众对这个的评价。
嗯，
其实就是有些部分这位朋友已经就说完了啊，就是节奏问题，
就那个意思吧。
就他们那边也觉得这个节奏有问题，嗯，有些东西给拉得太长了，其实就是那劲儿就过去了。
嗯，
所以感觉这个还真不是很好，不是说谁都能来的，就是做动画这活啊。
是，
嗯，刚才他也对比了《日常》和《游击三人娘》，那俩确实牛逼，
非常精品。
对，尤其是《日常》，《日常》它是一个这个可以说四格嘛，
对，
这么一个作品，它能把这个四格相关的连贯的剧情和那些。就完全跟其他剧情无关的四格剧情都融在一集动画里
啊，
通过这个节奏以及这个日常这个标题中间做这个切割，给这些部分做切割，就做的看起来非常舒服。
是
啊，
嗯，但我觉得鹿乃子跟这个日常这种作品比还不是一道人。
嗯，
就我觉得日常不是那种颠，日常的这个所谓的电波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没有鹿乃子那么强。
嗯嗯，
就是我觉得就日常就是大家就谁都能看，
就他没那么，
对，他的受众程度其实挺高，
作品里没有那么闹哈。
对，然后就有些东西你要细琢磨，他就越想越有意思。
对，
但鹿乃子给我一开始给我感觉就是特别颠，但是我觉得这个朋友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你不高速一点就会尬。
嗯，
他没有那么颠，确实这个节奏一旦缓下来之后，就让人觉得说哎呦少点味儿。
是，
嗯，
就包袱抖完了，有时候就不要再甩两下了，
对，
就那种。
就包袱抖完之后，他就应该戛然而止，戛然而止就最好笑的。完了之后还没有完，老让人老觉得尿不尽，
对，
有这种不爽的感觉。
哦，
嗯，
就之前那集，就是他发现那个鹿
啊，
然后说啊，你是鹿乃子假扮的吧？说我得让你自己现出真身，
嗯，
你别跟我这装鹿了。然后他就开始唱歌
啊，
嗯。然后就唱啊唱，唱了好久，我靠，那首歌唱了好久，
是就特别没意思。
嗯，那确实把我尬住了。嗯，
他们官方不也把那段给剪出来了吗？
嗯，
你要想做迷母的话，你就做点那种密集的，那种比较能一针见血的。
嗯，可能还是活少嘛，嗯，才把每一个所谓笑点都给拉长。
是
啊，那唱歌唱那么久，确实
建议好好再回去看看漫才，看看那种一发一。
嗯，
看看那种搞笑节目中那种常用的段子。
但是作为一个这种算是破圈动画，
嗯，
很多那种平时不太看动画的观众啊，还是都能看这个的。
我感觉都是冲着迷母图来的。
首先它就是这个很多笑点都算是给你前后因果解释的比较清楚
啊，
嗯，就不太看动画，不太看这种系列动画人呢，就是至少能看懂他为什么笑啊，笑点在哪。
嗯。
是，
还有几个就是完全理解不了笑点，就比如说，妹妹和鹿乃子俩人就接主角短儿，也不是接短儿吧，就是那个说他的小秘密，然后以证明自己是更了解他那个人
啊。
其实能用各种生活中的这种笑料反差去做梗，然后他说的那些东西什么，哎，主角不是处女之类的，就或者主角今天那穿的什么色儿
啊，
就真的。就太古早了，
是
太古早，这是几十年前的东西，我靠，
就比较直白吧。我只能说，就是作为平时不太看动画或者不太看这种电波系搞笑动画的观众，
嗯，
你看这个东西，看鹿乃子，至少这个通过这么慢的速度，你能知道他大概呀想给你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传达一个怎样的笑点吧。
是
啊，
嗯，
但我有时候我看鹿乃子，我甚至觉得这动画是不是给我看的？
嗯。
可能我再长年长个十岁二十岁，
嗯，
看他可能。
但我觉得就是电波这一词儿也可能是一种遮羞布吧，就跟之前有人说粉丝像是游戏的遮羞布一样。
哎，有道理。嗯
嗯，就你觉得啊，这不是给你看的，那可能好多别人也觉得啊，这不是给我看的，可能真的只适合那么一小部分人。但那商业动画的制作初衷又不可能是那样，
还真是这个其实还算是偏这个商业一些了，
是、
嗯、他就想去传播嘛，
对，
想去让更多人看嘛，
是他好像现在也开始铺一些周边什么的了吧，
嗯
嗯，
他肯定会想做这些市场，
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做成这个样子、
嗯、
不是说你非得很懂你才能理解其中笑点、
嗯、
就是要让那些平时啊不太看动画或者说呢就是也不太能 get 这种电波些乐趣的人啊，也能够作为一个入门的一个这个系列动画
啊，
来去看这个鹿乃子吧。我大概觉得可能是这意思啊，
轻量级的电波动画，
非常轻量了，这个算
真的是。反正我觉得看起来就挺没什么意思的
啊，
有点可惜。
但确实，在媒体上，在这种很多那个圈外观众来看，这个东西还都算还可以。
我想要的就是那种很癫的那种
啊，
或者很密集的，比如说。说个老的，比如像搞笑漫画日和，
嗯，
就那种的，那种算是我觉得算是电波系动画，但那种的、
嗯、
就是典型的那种信息量很密集很快，就咔咔过，然后有些时候也没有什么逻辑，
嗯，
感觉像所谓大脑按摩一样。
搞笑漫画日和我当时是看那个日配版的
啊，我也是看日配版的，
对，那个时候我还算是初中还高中吧，
嗯，
确实啊，就是那个时候我那年龄段就是对那个笑点理解上来说也有些 get 不到。
我记得我看第一个是那个世界末日那一集，
嗯，
世界末日没了大家又开始疯了
啊、
哦、我觉得那一集是我看的最有意思的、嗯、就没什么逻辑，对吧，因为所有人都在一个癫狂的状态、
嗯、
所以就完全放松的去看
啊、
哦、嗯，也不，
所以我现在就想就是日和这种看日配版就看他的原版，其实对于年龄再低一些的观众来说啊，确实还是有一些门槛。
是，而你比如说，你像讲松野芭蕉那个，你不懂他，你他有好多笑点，你也确实不能理解。
啊，其实我还行，因为我觉得日和里边有好多这种比较普世的，
对，
笑点创作思路。
对，但是你说你像这个松野芭蕉，你说不了解，你当个搞笑漫画看，我觉得也是能看进去。
对，
你就当把它当做一个人嘛，
小野妹子什么的，
对，小野妹子什么的，
你也不知道历史里边他们那些典故，
对，圣德太子什么，但是你看那人就想笑。对吧，
对，
他那些行为什么他其实都是用现在的方式去表达的嘛，
而且他就是没有太结合历史的东西，他会完全塑造一个新的形象给你，
是、嗯、我记得当时什么圣德太子有一招叫什么飞鸟文化攻击，
嗯，
就这个东西你不了解日本历史你肯定不知道，但是他表现出来就是很搞笑
啊、
哦、然后你看完之后说哎呀想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然后一查哦是这样，
只能说就是你稍微年龄上去了，去稍微的去了解一些相关的背景，还是能够对这个动画更了解一些吧。
是，
我是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电波动画是你首先你得让人发笑，
嗯，
笑完之后，然后你在里面埋一些东西，然后大家喜欢了，然后才就去看。
电波搞笑动画，
对，
有很多电波作品它不是搞笑的吗？
是，我感觉鹿乃子就好像恰好就是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他想让读者吧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
嗯，
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想要了解这个成分太多了，以至于他就没有那么颠
啊、嗯、
就大家就是在看的时候导演想表达的东西吧也没什么兴趣
啊，
嗯，
就这是你的体验，
这是我的，
也是很多这个观众体验
啊，是吗？
是吧，应该是吧，
我觉得这个鹿乃子前后呼应的东西特少，
是
演在哪儿是哪儿，就比如说那个有一集是他不是死了吗？
啊，对，
死了那个，都见着这有俩小鹿，天使小鹿给他拉上去，上面有一上帝，就鹿一下给他踢回身体里，你又活了
啊！
他就这几句话的叙述啊，他那用了好长一段时间去演这一段，就那鹿慢慢下来，他慢慢升上去，然后一脚给踢回来，太长了
啊！
你像那个猫和老鼠是吧？汤姆死的时候下地狱。那最后不是也是就很快的演绎，就这个天堂到地狱啊或者什么的，
你不会觉得很拖
的？就很快，他这有些大家知道结果的事儿，就在拖这么久，而且
就是没有意义感觉。
而且讲真的，就是那个苦无插胸那段，就我真的猜到肯定是那个塞了东西在里边都没死，这个在电影里边都已经用烂的桥段是吧？
嗯，就可能是就是导演想撑时长或怎么着，
嗯。
这种长镜头应该都是有意义的，对啊，他想表达一个什么，
嗯，
但是感觉不到， 所以就看起来就特别有意思。
其实他那慢镜头我觉得就第一集比较好玩，就
是
撞进教室那段。
对，那那你看那段传播也最广嘛，
嗯，
对吧？各种迷母什么也都是。
往后看，确实这个劲儿就泄了，感觉
要求太高了。其实就是前面期待拉太高了，
是因为毕竟他这个太破圈了嘛。
其实一看也就是这个水准，
嗯，
也大概能懂导演想表达一个怎样的程度和怎样的一个搞笑氛围吧。
是
是，
不过他这种赛前整活啊，挺好。最起码把人先聚过来
啊！
那自然小队呢，是之前这个小拉了一下，在第五集就作画呀，还有这摄影方面
啊。
结果这个最新啊，我看他那整活是请了一个礼仪老师
啊，
来评价这个剧中人物行为是多么不正确
啊！嚯，
就自己也想整个活，但太晚了，我觉得这有点晚了
啊。是
晚点小综艺了，
对，
你都播了这么多集了，再整是有点晚了。
嗯嗯。我也听说了一些这个幕后制作的一些故事
啊。是吗？
嗯，但就是只能说他拉的地方有原因吧，也是为了后边能好一点。
哦，
有点顾此失彼。
哦，这样。
对对对。
哦，
业内啊，都是业内说的。
嗯， 嗯，都是传的。
对，那接下来继续念几个评论。
请
这位叫 Icy 的朋友说，水母从第二集开始几乎每集剧情都有唐突的点，题材浅尝辄止，沦为偶像换皮，
嗯，
人物缺乏魅力，靠作画运镜音乐撑着，最后彻底烂完啊！去跟着范式录播又溜了一遍 Mago 才缓过来。希望这一季类似题材的《真夜中胖子》能好一点
啊！
我是看完这个《真夜中胖子》的第四集啊，今天
啊，
我开始以为这前三集就都挺搞笑的，就千万不要搞什么那种，哎呦，我们没法一块拍视频了
啊，苦大仇深、啊、
对、
嗯、
然后我要退队什么的，就别这样。就第四集突然来了这么一下，跟我一起做音乐吧。
我靠
我靠，
走苦行路线了，
PTSD 就犯了嘛。
嗯，
然后就觉得哦，第四集是单独弄一单元回倒还行，希望之后就别把这故事接着。这故事讲到现在这个位置就很好，他讲了其中某一个吸血鬼角色，
嗯，
有一个人类跟他处了一个比较友好关系，想跟他一块唱歌，但因为他是吸血鬼、
啊、
没法暴露在阳光之中，也没法长久的陪伴这个女孩走下去，他有这种担心
啊。是
啊，挺正常的一个单元回，这一集甚至都没有什么搞笑。嗯、
啊、
嗯，就希望这个能赶紧给搬回这个日常搞笑啊。
是，我觉得他可能就这一集就大家换换口味嘛，搞了三集了也皮了，
是
突然给你换一个苦情，
其实也没皮，
没皮吧，
没皮，没皮，没皮，
就是站导演站导演角度分析嘛，
为了就是看这个趣的，
嗯，然后就换一个口味儿。
主要他那 PV 他
要多元化嘛，
OP, 对，都特别的欢脱，
是
是吧？结果突然讲了一集好正经的感人故事，嗯，
对，反正我觉得他下一集再讲，这就是奋作了、
哎。现在都想做全女之间这些动画
啊
啊、全是女的，然后弄点小日常，一起干个事业。
是，
确实也有市场，讲好了也有市场，
嗯，
但讲不好真比较。
因为日本动画中这种全女的阵容，基本上都会大家都是心理战嘛，
嗯，
都是心思比较缜密那种，勾心斗角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也算某种刻板印象嘛。
但我对对对，但我觉得这就是观众编剧臆想的。
哎，是
全女会发生的事儿啊、
嗯，
有的真的就纯为剧情服务吧，只能说，嗯，
对，中途退队得罪同事，对吧？
嗯，然后那个、嗯、这个包容一切，
对，然后
世纪大和解，
对对对，各种什么误会啊，最后在什么爱啊、友情啊，对，努力一下都不是事儿了，
嗯嗯。接下来念一个叫魏小红这个朋友说，水母只看一集算不算非常幸运？这呼应上一个
也不能这么说，看了还是挺好的。
但我觉得水母如果只看一集其实已经是个好结局了
啊。是吗？
就是一个两个互相受挫的女孩，
嗯，
然后一个女孩就是视另外一个人为偶像嘛，俩人互相之间成为朋友这么一个故事
啊。是，
我就然后结局就已经结束了，第一集就讲完了。
看完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要看完那个列车回学好摩托之后啊，
啊，再往后看几集、啊、
对，两个小女孩去兜兜风骑骑摩托
那
一段、
啊、
是
也可以。
哎，我觉得说的那儿不错，
反正后边
有点青春的感觉了。
对，
我觉得有的吧，就真的不要认为哦，角色看开了，他是善良的包容一切，但许多现实里边啊，不是啥东西都能放下的，啊，这之前那个 你害了我怎么样，说我还得跟你有多好啊，真不见得。
哎，是，
嗯，也不要把这二次元人物弄得那么圣母。
对，我这人就这么记仇。嗯、
行，那我再念一个、
哦、
叫 Golden Wind。现在异世界番剧都是给什么？
给我
给我看的。
对，
回答你了，给我看的，
给喜欢异世界番剧的人看的呗。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有点寻求短暂脑死的那种感觉
啊！
就我不想别的，我
哎呦，你看这个剧还会脑死吗？我看异世界番剧都特认真。
你看，
因为他会给我设定嘛。
你看是不是都好异世界番？我们那时候是套用设定。一打开都是数值面板那种
啊、哎，对啊，就是这种，你给我设定，我得先去接受这个设定。
那你看那么多不是都差不多吗？
对啊，
居然还会仔细琢磨他的那个是吗？
对，就比如说你主角获得了什么能力什么，都会暂停看看那个能力是什么。
啊、
哦，基本上比如说主角获得能力升级了，
嗯，
对吧？他都会突然间蹦出一个画面，然后解释这个东西嘛。
啊、
哦，我就会按暂停，好好把字读完。
我靠！
真的，我靠！
那你挺厉害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我玩二次元 RPG 比较多，
享受这个升级的快乐了。
对，就是这，你出一个什么东西吧，就得好好看看。
他们套用游戏设定，你也按游戏去理解它。
是
啊、哦，
嗯，
那你应该慢慢会觉得好多东西都挺不合理的，他那个世界观描述的，尤其是战力数值上面这些东西。
对，你就说史莱姆那个天天学人家技能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本身就很不靠谱了。
嗯，
但人家正儿八经是给你做了这么一个设定。而且你获得的能力啊什么的强和弱，还有最新那个
哥布林是吧？
对，这不就是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吗？
行，
嗯、就是我只是觉得这一块很有意思啊、嗯，但是剧情我确实不是很喜欢。
那我觉得异世界番也分俩，一个是刚才雪哥那种，就是大家都套用一个随便讲讲装装逼的故事，
嗯，
还有一种是真的在给你就好好讲这个异世界里边这些东西的
啊，
但那种反而我看不下去，我觉得有点累。
异世界风俗，
因为我看那种
风俗也就只有那么一个，
嗯，
是
没有第二个。
那种番就本来就不是冲着我想了解你去的，我就是想看个东西去的，
嗯，
耗耗时间。可能真的是现实生活中没那么多事儿干的人看的吧？嗯、
啊，
不好说，可能十多人也爱看这个
啊、
就是。我有几个朋友就是
放松嘛，
叫平时这工作比较忙嘛，
嗯。
然后就是平时工作的时候电脑上也会挂一个，就放右下角、
哦、
一边看一边工作、
啊、
就暂时要忘记一下手边的痛苦吧，
忘记自己在工作，
麻痹自己啊，麻痹自己。
行，嗯，
挺合适。
还有一朋友啊，叫快乐游戏健康生活，这位朋友说单开一期说男娘，哪来的话头啊，我们上次说什么了啊、哦、少主
说正太，
我说这是美少年，不算男娘啊。
是，
然后他说他开一期节目说男娘，
是说男娘还是说这个男娘动画？
有点难，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个刻板印象与凝视，我们就不凝视了啊。
哎呀，我觉得现在就是所谓这种定义是越来越细了
啊。
以前有伪娘，现在是男娘，
嗯，
对吧？以前是傲娇，现在是雌小鬼。当然就是概念上有不同嘛、
嗯、
但是就是说这是
也有重叠的地方，
就细分嘛，我觉得
就是
细
分了、
嗯、
对，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以至于我现在有些时候看这些词儿我都要想一想，
嗯，
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凝视这个词应该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用的比较多吧。
嗯
嗯，
没事，我们都是人，都是长着眼睛互相凝视吧、嗯、互相凝视互相评价。我觉得
我就觉得很多流行词汇啊，他那个意思大概是那个意思，只是换了一个包装，又给现在很多新的朋友拿出来用。
是
啊、
嗯，
而且我感觉就有些东西就淘汰特别快。你比如说傲娇这个东西，
嗯，
现在就很少见到了
啊。但他也说了好些年才那什么的嘛，
对，
现在才说的少点。
就是这个语言会淘汰嘛，
嗯，
然后就会更新一波，然后
这叫词汇的迭代啊。
是，我感觉可能再过五年，现在这个又有什么新的这个词汇。新的这个定义又出现了、
嗯、
是，可能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觉得现在有些词汇啊没什么意思，可能也是以前的词汇用多了，有些时候啊也难以更新自己版本了。
是，我感觉可能再过五年这个男娘这个词儿也少见了，嗯，可能又换新的什么。
其实刚才说到几个词儿，有些词儿它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它不是那个意思，后来传传这意思其实是歪的，嗯，
哦，
就包括现在讲真的，现在男娘这个词儿涵盖范围有点过广了，我觉得
是，
嗯，许多东西都能算，但其实我觉得不算啊。 再说吧，这不想录这节目，我们也不懂，这得需要这个论文开题那种程度。
对，这样玩意得查，
对，查查这个追根溯源一下词根，
对，还得在什么审美的变化什么的，太麻烦了。
嗯，
大家自己看看就得了，别研究这个。
行，
网络词汇还就是挑一个现在最普及的这个含义和用意，简单说说。
过五年你就忘这个词儿了。
嗯嗯，成，那聊最近看啥？
来，
嗯，
行吧。
其实上一期有好多朋友留言说这《败犬女主》和《小市民》
啊
特好，我是把《小市民》看了，《败犬》那个没时间看，不过大巴看了哈。
对，我《败犬》是看两集。
哎，那你先说说这个吧。
哦，《败犬女主》太多了，就是 A 一做的一个恋爱轻喜剧动画了，还挺逗的，质量很不错。就主要讲述几个恋爱失败的女主角们，她们现在的一些情感生活的故事。然后有一个男主叫温水和燕，这男主呢主要就是作为一种旁观者的视角进行一些观察和吐槽吧，和那些女主角们也是有一些互动，但都是比较逗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逗的恋爱喜剧的动画几个出现的女主角都是比较有意思，首先他们那个人设性格还有包括一些动作作画吧，都在传达那种感觉，都是比较有意思，让你觉得至少对这个人物会想看看他们今后的生活。
是
一些剧情上来说，目前我看的两集啊，都主要还是以单个角色为主吧，男主也是通过和女主角们的一些互动来慢慢的塑造一些人设和一些现在剧情推进吧，还是很可以。
嗯，我问一问题啊，这几个女的会目前跟男主有什么暧昧关系吗？
她应该也不算是暧昧关系吧，
正常处着是吗？
普通朋友，应该算这么说吧。但是她这个剧情推进上可能用了一些那种比较传统的恋爱故事的桥段比如说突然被锁到一个这个小仓库里，等人开门什么的，
又被作者安排了
对，有些这种传统的安排桥段，但是后面的发展呢稍微又给你安排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几个老师也挺逗的，几个学生也都挺逗的但是我没看过原著啊，就问问这个评论区看过原作的后面这还是怎么发展的。这个男主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感情生活吗？不知道。天书有什么要说的吗？
那我讲讲小市民吧。
哦，
这个片子我看了，这逼格拉挺高的。它最开始叫小市民啊，我就没有点进去看。然后大家都说嘛，我就看了一下，说什么怎么个小市民？
这个其实我知道还挺火的但我可能就是想再等他再出两集我再看一看。
但他这个小市民跟咱们中文语言小市民还不大一样。
其实差不多，他就是觉得我想做一个普通人的意思。
但是咱中文语言小市民是有点那种贬义对，就那种比如心胸狭隘或者是那种，反正在我们那边有这么个说法说你这人是小市民，就是说你这人，
你那人都太豁达了，反衬之下让小市民显得像个贬义词。
不是，它就是一个贬义词。
嗯，
就可能就是我们这儿方言嘛所以当时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当时想啊，怎么还有人？这是不是一个负面情绪比较多的一个？
有点脾气，确实是这意思。你这点说的对。他这讲了一什么故事呢？就是男主小鸠啊和女主小佐内，就是俩都考上同一所高中了。他们以前啊，就是老凭借这个过人头脑帮人解决问题，然后也收到过不少人感谢。不过平时呢，反而因为他们的行为可能比较怪异，因为太聪明，好多人就觉得没法跟他们做朋友。
好像这样。
男主吃过亏，女主呢好像因为别的事儿，也是因为表现的比较突出啊，吃过亏。所以呢，他们俩都是以成为小市民为目标，想远离这个世俗纷扰，做一个普通人不出头的人。但是呢，这个作者呢是米泽穗信他是创作冰果的人，
是
就不得不卷入一些日常的推理事件中。就是他那个看的感觉真跟冰果挺像的，只不过可能男女主脾气有点不太一样，性格变了他好多情节你要套用到冰果里，我觉得完全可以的。甚至他们这设定都一样，都是高中生嘛。这个作画是真的牛，就是我评价一个动画牛不牛逼啊，就是 两个人在同一个画面里都在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牛逼的动画了
啊！是
他的这个第一集吧，尤其是他里边经常有这种动态表现、
嗯、
非常好，
嗯，
而且非常装逼的把画面尺寸拉到了21:9，超宽，细条。跟剧院似的
啊！
我是拿手机看的，然后手机本来我那就是 mini
啊
，iPhone mini， 然后还给我拉成一细条，嗯，看着更难受。
是，
这还挺不错的吧？我觉得，要唯一让我感到有点不适的，就是他有一些安野秀明风格的画面跳脱，就俩人正常聊天，比如说咱们这都录节目，但会根据男女主的心境。把俩人的站位拉到野外，拉到桥边，拉到公路上，说一句话，换一个场景，换一个机位。那样、
啊、
嗯，我觉得可能有人觉得哇，真装逼好，但我觉得就是太装逼了，有点看不下去，
有点文艺的感觉了，
对，
是吗？
但除了这一点之外，目前我还都能看下去。首先，他的那些事儿都是很日常的，然后有一些那种很闷骚的笑点，嗯，然后配音挺自然的，挺好，
哦。
然后就是作画也确实在线，就目前来看，真是他做一集可能够一些异世界番做半季的了，
做的很精致，
对，很不错啊、嗯嗯。行，目前就是这个风格，就是这些感受吧。
感觉米泽最近的作品都是
真的，
就是那个味儿，
那么一套东西
是
嗯，但也挺好，因为。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桥段啊，是因为作品创作年代在稍早，比现在可能得10好几年前，
嗯，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东西现在看来他的理念是不是有点落后，我不确定啊，但我觉得他可能是作者受自身所处时代的这局限吧
啊，
我觉得咱就单纯看故事来说还是不错的，
毕竟是有原作，
对，他这每一个每个大章节算是它都是按一个吃的的名字来命名的
哦，
嗯，当然咱们看到第一集也知道这就是这个草莓蛋糕啊，草莓奶油蛋糕这么一个，嘿嘿，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蛋糕发生了什么，然后之后这半天也没解决，反而在忙别的事儿，
嗯，
慢慢的好像越来越接近当时这个事件的真相，
是不是这种作品呢？这种。读书的朋友或者是还在青春期的朋友看上去就是特别有感觉，
可能是吧，嗯，里边有这种不错的同学，然后贴着男主身边的女主，俩人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啊，就挺奇怪的
啊，是，
但我们这年龄段可能就是当做一个动画，一个做得非常好的动画来看了，
嗯
啊，心境上可能还是不一样，
对，
实话实说啊，
而且这个里边这人物都太漂亮了，男女都巨漂亮，然后只出现一次的配角也特漂亮，
还真是，
对，好高的颜值，你们这学校怎么录取的？
是
看脸录取是吧？
嗯，
特招生。
对，
我说一个吧，
好，
就是之前上期没提的那个，不是用俄语小声说真心话的邻桌艾莉同学、
哎
嗯、
话题作
啊、就说这个男高中生男主角叫久石正敬啊，他这个身边呢坐了一个白发的女同学叫艾丽莎，艾丽莎呢有时候会说点这个俄国话呀，
是
啊、嗯、也是上满景配的
啊，
配了一个很适合他的角色吧，
是非他莫属啊，
原作是一个轻小说改编作品，那个、动画是动画工坊来做的
啊，又是动画工坊，
对，质量还是很不错，动画前两集我觉得那个搞笑段子比较多吧，
嗯，
有一些那个比较逗的桥段比较密集，看着还是比较有意思，是看到最新一集是第四集了，开始推一个故事主线了，讲一些人物关系，讲一些这种过去经历，再讲一些那个很经典的校园桥段，我觉得这一段是可能原作就这样吧，通过动画来展示就是有些生硬，
嗯，
至少这一段呢我就是没太看进去，因为这个就不太搞笑了，
是
开始给你想正经讲些故事了，但那个正讲故事吧就特别日式，
对，
也算是我看过好几遍不同演绎的版本了，又给你再演一遍校园桥段呀，我觉得心意上就那样，然后可能很多人就是国内朋友可能也不太容易 get 到吧，
嗯
啊、
嗯，他那第四集讲的一段情节就是，女主作为学生会的人吧， 他想去调和棒球和足球社的场地时间使用时间冲突的问题，结果呢那两边这吵得正欢的没人听女主说话，女主就自己这不行了啊，后来都这个哭了，就突然切换俄语模式说那个谁来帮帮我，然后男主出现了帮他打个圆场什么的，我觉得这有点太俗套了。
这个意思至少是那个意思，我是懂
他这个情节就完全是为了这个让男主帮女主出头去设计的，
是
他没有就展示一些真正的男女主的聪明才智啊或者什么的，嗯
啊，
只能让我觉得女主是一个还是比较没有能力的人。
你都进学生会了，
其实同样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是刚才冰果作者那种处理，他就能想出很多人与人之间的花活，
比较高端，
对，而不是这种纯出头。嗯，就这种比较烂俗
那种，就通过动画来展示就觉得很精致很高端，就感觉看完之后啊有一点大脑升级的感觉。
嗯
啊，但这个就是这个动画俄语动画呀，我开始因为是没看过原作嘛，就以为是一个偏搞笑的单元回的一个恋爱轻喜剧。
嗯
嗯，但是越往后看吧，就发现它其实还挺正经的，还是想正经讲一讲这个谈恋爱的事情。讲一讲人物塑造，讲一讲过去经历
哦，
还是比较意外吧。
我看了一点儿，我就觉得这个作品吧，它女主角不会说俄语也没什么问题。
嗯，
对，就俄语是一个完全是沦为一个噱头。
是
是
啊，本来我就开始以为这个俄语就是一个这种用法吧。
我一开始以为说你作为一个同学，你就作为一个外地来的同学
哦，
你在思维上或者你在一些行动方式上是不是会跟其他人有什么变化
啊？
对，尤其是你说这个协调那段时候，我都以为说他是不是会非常强势一
点，有
点
俄式方法，
对，
哦，
对，就来点这个让人刮目相看的，然后把男主角镇住了，
嗯，
对吧？
啊，
结果就还是那样。
对，结果你只是个少白头的日本人而已，嗯，
是感觉欠点火候吧？
其实讲他那个小时候过去回忆那里，我也觉得也就那样吧。
对，
我就突然感觉他怎么想讲一个这样的人设，
是
有点让我意外了。
我觉得就是你既然都这么设计了，而且你还故意的把这个俄语这个东西你作为一个宣传点嘛，
嗯，
对吧，你就得来点与众不同的，就得展更多的去展示一种它这种与众不同的地方。
可能就是刚开始看以为往后看呀可以展示一点俄式风情，或者说展示一些那种更有个性的角色魅力吧。
是
啊，但没想到他是还是想往传统的那个方向来做。
嗯，以至于我现在看这个作品觉得还不如二创好看呢。
嗯，
因为二创的话确实都是有一些那种比较逗或者说很脱线有些颠的那些东西给你做进去了。
是
啊，
嗯，不纯粹感觉这个女主。
嗯
啊，不纯粹，
就鹅的不纯粹。
就是对，还是太局限了。
是
啊，没办法，可能他这个原作就这样吧。
对，不知道看过原作的朋友能聊聊这个角色吗？
是，但是每次动画ED都还算是有些惊喜吧。
啊，是
让上坂井去唱一个经典歌曲，
这是可是上坂井很用啊。嗯，
对，难得有这个特长，有这个特色，能唱能配，
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角色是为上坂井打造的，真是啥都能用，挺好。
嗯，但其实你要换个国家也一样。
啊，
说法语的，
对
啊，说那个奥特曼语的，说克星化的，
是，对，
克星化，
你说古波斯语，
对，
都没问题，
其实一个意思，
核心还是日本人，对吧？
嗯，
说点奥特曼话，
对，来日本学校上学就都成日本人，
对，你弄小黄人也行，
对，
还不如弄小黄人呢，
确实，
嗯，
格鲁特什么的，
我就希望他后面啊，还是能够回归一下这种日常搞笑的情节吧，
嗯，
这个老推感情线，其实我感觉通过一季动画也推不到哪里去。
主要他这个这个日常会结束，
但也不好说啊，
太早了，
可能他真搞不好，可能一个季度就给你推完了。
嗯
啊，
来点苏联笑话，那也算是俄式的嘛。
确实，
嗯，挺好。
嗯，
行吧，
行。
先说最近还看啥了？
我继续说一点《深夜冲击》吧。
来
啊，
那个《深夜冲击》啊，之前，他是七月啊，不是七月，六月底不是就有这个先行会吗？
对，
我以为他就得紧接着像其他好多动画似的，上来放两集或者放三集，我接下来直接更第四集或者往后更， 他还是那个按正常节奏重新给你放一遍。
对啊，
我说为什么这么慢，好像这一季好多动画都有先行，但这么干的坚持这么干只有深夜冲击。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有这个比较全面的商业企划的，角川那边在做这个漫画连载
啊，
然后还要出这个单行本。
哦，
感觉角川多少啊对这个原创企划是寄予厚望。不过目前啊，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推特数据什么的，这太少了，你要说有500多转发这都算高的数据了。嗯，感觉那边讨论度还是小了点，
那有点惨吧。
嗯，
可能缺少一些出圈短视频了。
嗯，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六月底这个动画完结的这余劲儿把他这个新番给冲击了
啊。
嗯，有可能。
可能
你看那个俄语同学每次一播完当天晚上都在这个日本推特的一个热搜榜上。
对，
无论是情节上还是那个异地，
主要是异地吧。
啊，
异地出来一般大家都直接夜里画头人图，白天都给你放出来。
感觉他那个异地也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就是为了有这个出圈的话题。
应该是，
人家这个商业考虑很详细了。
是深夜冲击，我觉得这个看看吧，希望他能真在搞笑上弄出点东西，别最后又女孩之间臆想出来的一些情谊或者这个抓马，
是那没劲。
对，这就算了。我还看了呀，这真的好动画，《恶魔的破坏》
哦，
原作是浅野一二零创作的漫画，也是可能十几年前
稍显严肃动画了。
对，那我开始看这画风啊，以为是一个特脱线的东西，后来发现这还真是也得对电波啊。它动画上联第零集
哦，
讲述一个男人突然昏迷，再一睁眼，这世界已经几乎毁灭，人类所剩无几，自己还变成了一个寄宿着外星生命的傀儡，只不过自己还是有意识的。
是，
嗯。这么一个末世剧情看得一头雾水
啊，
然后说看完第零集哦，那你是不是该讲这之后这男的遇到什么事儿？我说看第一集吧，然后第一集给你讲的是这个当时外星人怎么来的，然后就一直顺着第一集节奏讲。我说啊，那我那第零集看的到底什么东西？
第零集给你铺了一些强设定。
对，就是当时零和一之间这巨大的这个落差和时间断代让我没看下去。咱就说光说这个 TV 啊，咱这一集一集的分集是从上个月开始播的
哦，
所以我是最早看也是稍微早一点，最近是出到了第八集还是第九集啊？
哦，
我才这个就忘掉第零集的所有东西，我从第一集开始看，因为零一二我估计是一般人看不下去的，你还是从第一集开始看比较
好，不太好接。
对，
哦，
他讲的呢是一天啊，这涩谷上空出现了一个这个巨大的外星飞碟
啊，
有点像这世界大战或者独立日的那种
哦，就那么大
桥段啊，对，巨大。结果呢，这个人类上来就说，那外星人来侵略咱们干吧？
怎么干？
美军就拿着一个新研发导弹，就给这 UFO 来了一发
啊！
结果虽然有点这新导弹有点这污染，不过直接一发给 UFO 干停了
啊，
就干宕机了，就浮在上面了。
我靠！
这一停啊，停了好几年
啊，
好几年呢，这让这个女主吧，小女孩，她也升学，甚至到高中毕业了
啊
啊！就经历这么些年，在期间呢，她还邂逅了外星人
哦，
嗯。然后也跟自己的好姐们们是吧，这个一块成长，甚至在某一集，就是因为期间这个飞船啊有多少有点动静，有时候派出小型或中型的无人机或者是这个小型的飞船下来，要不然就是被人干了，要不然就是因为这飞船破就自己往下掉
啊，
结果他有一个女同学还被这飞船砸死了。
我靠，
就是他详细描述了在这种算是末日或者很奇怪的这种背景之下，
嗯，
每个人是怎么过他的日常生活的
啊，是
以及会有什么奇遇，
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危险一直浮在你的上空。
对，但更多的展现其实是日常，但可是某些时候又突然告诉你某些东西你接触之后好像会后果很严重。
哦，
这我这么说就感觉有点笼统啊，其实这个作品的剧情还真不好概括，它有点像，人物很多啊，有点像那个《无头骑士异闻录》，你也没法两句话就给它说清楚
啊，是
那种感觉。
哦，这样。
对， 阵营多，然后人物多，
故事也多，
然后目前好多东西也没有这个揭开谜底
啊。
其实讲真的，我们看完第零集之后就知道好多事情之后的走向，但目前来看，就是以第八集来看，这东西可能连一头都没讲完呢。
哦，这么大、
对，所以就慢慢来吧，好吧，慢慢来吧。
这故事铺的是有点
他这个就是有点电波，是因为首先他叙事比较跳，再有一个画风，他没有把人物画的特别好看，他故意的去丑化了许多角色，而且这个作品里边充斥着作者对政治以及一些这个人性的探讨和哲思吧。甚至有一些明确的批判，喜欢的人可能是因为喜欢这些点，但不接受的人可能是会因为这些点而拒绝看这个片子，
需要去静下心来去看一看的动画了。
我是看进去了，大家可以，我还是推荐从第一集开始看。
其实这个设定挺有意思的。
对，第零集开始看的话就真挺跳的
啊。
行，我最近看就是这些。
好，
雪哥呢？
我就是把那个俄国人这个片看了。
俄国人刚说了。
对
对，
就那意思。
对，就那意思。然后拉美什么看了
啊、
然后也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就我觉得还是当这个轻松动画看了。
杀手预言最近应该也看了。
你看了吗？
我一直都在看呀、
啊、
每集都看了。
因为我是马上要出差了嘛。对，所以最近也没什么时间。
是马上出差了，就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了。
嗯，
到那边可能也是没太有空，晚上玩玩手机，追点新番。
是，
嗯，
但是我到那边就是都习惯于晚上就出差了，就打开电视，随到哪个动画就看哪个动画。
再说吧，等你回来再说，是吧？
因为这次去打算过去看那个《蓦然回首》嘛。
啊、你看你提前说，到时候你没时间看，你回来怎么跟大家交代？
那就没法交代了，那就当没发生过这个事儿。
行，
因为我上期不是问了大家这个有看《蓦然回首》的感觉了吗？然后有朋友确实回来说很好，一下子就把期待值拉满了
啊、
就是想让你买张票。
是支持一下
啊。那我再说一个吧。
行吧，
那个《我与超人冒险》刚才不是说了一个新闻吗？说第三季制作进度
啊，
我把这个一二季看了
啊，补的是吗？
对，因为他这是去年刚开播的时候，第一季的时候，在网上引起了一阵小讨论，是比较正向的啊。首先，他这个超人故事啊，画风比较清新，颜色比较明亮，我以为就是讲他和路易斯之间的搞笑日常，然后稍微让这个超人能力有点展现那种比较小格局故事
啊。
后来发现他每集讲这危机都还挺严重的，而且真的能感觉到这个超人是一直在成长的，就除了心态上的一些东西，更多是他的能力也是慢慢解锁的，有点像打游戏一样啊，过了教学关，然后过了这关能解锁一什么能力的那种感觉。当时大家讨论的集中点在于路易斯莱恩这个形象的改变。以前路易斯莱恩是个女强人，一般来说都是长头发，就这次弄了一个短发路易斯莱恩，就大家就巨吃这个，有点这个褐色皮肤啊，短发，大家欧美管这叫 tomboy 嘛。
啊，是
啊，就是有点假小子那种劲儿。而且这个路易斯莱恩不像以前的老超人动画一样是一个已经是事业有成，而且非常这个坚强有事业心的那么一个人。目前他还在成长，他也是个实习记者，在这个大都会的报社慢慢往上干呢。我开始以为是就是这个画风也比较，他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克拉传奇，因为这个米尔工作室啊，他就是一个韩国公司。当时克拉传奇以及好多这个欧美的动画，就包括有一些超级英雄动画也是他们做的。他的剧情还挺严肃的，第二季已经开始打这个布莱尼亚克了。
我靠，
够
快的，
很重磅反派是吧？而且他把这个克星啊，当时的那种设定有点像《无敌少侠》里边全能人他们那个种族。就是他们是侵略者，他改了很多设定。然后第二季这个卡拉加入，还跟这个超人的好哥们儿那摄影师吉米谈恋爱了，好像。就是他一边日常一边又打得还挺狠的。
还能这样。
但我觉得这有点这个脱线的一点呢，就是里边许多的角色年龄设定跟大家理解的 DC Comic 有点出入。就比如说里边莱克斯卢瑟也是一个这个挺年轻的人。 啊、嗯，也刚过实习期的那么一天才，
刚上班。
对，里边 Slade Wilson 的那个丧钟，他跟那个 Amanda Waller 干的时候还是一小年轻。
哦，
就这里边大家都好年轻啊，这是一张这个刚进入社会的脸。
好、
嗯，挺
那有年轻的佐德将军吗？
没有。佐德已经死在克星了吧，也没准之后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出来当反派啊，这也说不定
啊，瞎说。
嗯，反正感兴趣可以看一看，他就是弄了一个挺新的世界观，而且目前来说啊比较独立。他提了一嘴哥谭，但也没有提任何什么蝙蝠侠什么的，不过有一些地方好像展现出了鹰侠跟绿灯侠的一些东西，但我希望啊他不要去搞那种特别超人以外的外扩 IP 联动，我觉得保持了自己这个风格挺好。因为就是 DC 的这种这或者说传统超英漫画吧，你就是人越多故事越拉，这其实已经是个套路了、嗯、
是
没办法、嗯、行，这看的就是这些了
啊。
最后还有一个小话题
来
可以跟大家讲讲，就是、
哎，天书安排了一个小话题啊。
对，先告诉大家这话题怎么来的。我想聊厂商趣味
啊，
这句话是从何而来呢？
就是那个前几天我不是到了一个那个阿尔塔那大凤那手办吗？后来我是先发给朋友让他去就拍个视频什么的，
是，
然后过程中呢他就发现几个缺陷。就本身啊这某免尾款平台已经发货很晚了，我要不去找客服反馈就是完全把我给忘了，因为他的货已经上那个就挂上现货了，然后后来我联系之后才给我发。之前你在那个 app 里边点什么那个什么催发货都他妈没用，
某平台啊
完全把我忘了。结果呢在晚了可能得有一个多月的前提下，我朋友说你这个有点问题啊。首先啊就是大凤他那个凤鸣春晓那张图啊，根据那个做的嘛，他那俩大扔子呀，这非常的大是吧，又大又白，它上面有根毛，就是非常细小的人类汗毛的感觉粘在上边、
嗯、
你要不仔细看看不见，但你仔细看着之后你就巨难受。
胸肌上有一个黑条，
对，它那根毛啊在那个涂层的下边
是
就被手感漆给盖住了，
吸进去了是吗？
就是粘上之后没有清干净，直接喷的漆，啊、所以它被封在漆里边了，
进去了呗。
因为那个汗毛不像睫毛似的特别细小嘛，所以那个它就完全粘在里边了。
是，如果你给勾出来了，那不是胸肌上有一块刀疤了？
对，所以我用的是那个软砂纸，海绵砂纸
啊、
哦。我在它那个白色胸肌上啊，我就给打磨。后来都不是说把漆打掉了把毛取出来，是直接把那毛给打碎了就没有了，好像
消
失了。不过这之后啊我仔细看他那个胸口的时候啊颜色稍微有点变，我就拿那个眼影盘、以前给纪娘上那个肉色粉色的那个狂画
又补了补，
画两天怎么画都觉得有点难受，后来就干脆把这东西放远点，就眼不见心不烦了。
不说别的，天上一个动手能力是真强。
嗨，这个玩拼装的多少可能都有点这种道具 吧,
是
吧，
但这种事儿就挺膈应人的，
是挺膈应
的。我看听说你发的照片了
啊、
反正是我肯定就找他去了
啊、但你放心，那个平台那售后这可能都不算售后，除非你胳膊掉了什么的
啊。
然后还有一个啊，就除了这个胸肌之外，同样这个大凤身上他的右手就是摸着琵琶那个手。
嗯，
有两道还是三道啊，在手指头上，不同手指头的棕色线条，好像是在这个晾干的时候啊，沾了漆了，就是有什么东西沾了一下，然后留在上面的三个棕色线条。这个手啊，我又拿那个软砂纸劲儿打，把那个漆给蹭掉了。这个还好，不过也挺恶心嘛，这事儿，就是你成品手办为什么要让我来为这种东西是吧，垃圾品控买单？
是
你、这个品控不说，就是遇到这种事儿糟心呀、
对，就阿尔塔这牌子大家都说我老牌御三家、最后牛逼的那老牌御三家，
我还挺喜欢阿尔塔的。
对，最近有一款他们的货特别火嘛，出货的是东方的这个大小姐
啊，
雷米利亚1:8的、大家注意啊，1:8的卖多少钱？35,000日元
啊，
巨贵。 就所以我认为啊，阿尔塔的这个手办，它的为什么卖这么贵，是因为它的工艺和品控已经融在这个价格里了
啊。是
啊，就不要太过分嘛。它这个这款这个大小姐出了一什么问题，就是这个翅膀涂装上边，
嗯，
有一些人拿到货之后发现翅膀是皲裂的
啊，
就它上面那个漆已经裂开了。
你这个品控是有点，
可能是这个干燥的途中是给它打了灯加了热了还是怎么着，怎么还跟面包一样烤干了呢？
是
吧，反正就大家也很不理解
皲裂这个事儿，可就很严重了呀。
是，然后有好多人嘛就说那相信阿尔塔的，另外一部分玩家就觉得啊你还什么孝子什么的，
嗯，
但我觉得其实玩家之间倒不至于就是这么针锋相对啊，这其实还是厂商的问题。
是，
嗯
嗯，皲裂就是正儿八经是，你要是说涂装有问题的话，你修修还能修，但皲裂的话，这个东西可就坏了呀。
嗯，
是吧？
它那么复杂的渐变色漆面，真不是说一般人能处理得了的。
嗯，
你又得会调，又得会喷的。
是，这个东西就只能返厂，让它换一个。
但这种漆面皲裂还不见得在它所谓的这个残次品的范围中，
啊，
每次可能都会以什么。这是这个手工涂装的什么差异什么什么的，这算合理的，不好说啊。
啊，你这样，
可能除了皲裂还有其他问题。我看有人总结过他这款产品的一些问题。
哦，
但由于他的这个开模也好，这个做的也好，确实好看
啊。是，
嗯，颜色什么的，材质，
阿尔塔东西不丑。
对，但就是在这个品控上现在出了一些问题，而且连续几款都有问题，就不知道以后。会咋样啊？
嗯，这确实真的闹心啊。
嗯，明明这东西现在越卖越贵了都。
嗯，
玩的人本来就少了。
主要是你这个欢天喜地的下定，等了那么久，终于收到了，
嗯，
哎，应该会很欣慰吧？
是是，
就又整一这个出来。
对，
嗯，
这个是前几天那个让我觉得恶心，厂商去魅嘛。所以我觉得这阿尔塔以后这个
有些经历才有今天话题，
重新审视一下。对，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是年初
啊，
这所谓开年。第一抛这个烂游戏啊，杀死正义联盟，再来这个，是 Rocksteady 做的嘛？其实我以前特别喜欢这个厂，我觉得他们简直才华横溢
哦。
就他们出这个，最开始是阿卡姆疯人院火的嘛，
是，啊，
这个厂子，
嗯，
他们那会儿把这个超英游戏类型拔高了，完全让它成为一个。主流游戏类型了，
对，
因为以前
阿卡姆疯人院是破圈啊，
对，因为以前超英这个题材都是，电影出一部，我拿了一点剧本之后拿授权，然后自己做一个可能说魔改或者蹭电影热度的游戏，
嗯，
就仅此而已。但这一款，当大家还以为是不是蹭诺兰热度的时候，结果给交出这么一个还原哥特风格阿卡姆疯人院的。然后集结所有反派都在一个疯人院里，这跟你这儿下绊儿
是
啊，这么一个三 A 级别的游戏，
对，动作性啊，它这个剧情啊，
对，
它这一些这个美术啊，
嗯，
都非常好。
他把这个动作跟潜入啊，就是完美的结合在一块儿。结果呢，这个说回来啊，这杀死正义联盟剧情上就是颠覆性的给粉丝喂屎。还特意说啊，我们这就是发生在以前阿卡姆宇宙，我们这杀死这蝙蝠侠就是以前玩家操作那个，嗯，就明确指出来了，而且把游戏做成一个快节奏的 TPS， 还必须多人，就是你不跟别人玩的时候，你也是有几个 AI 队友的
啊，
嗯，就挺怪的。最后整出那个 DLC 说做持续运营，我本以为是一个游戏你卖这么贵，它能。讲一个故事啊，
是，
结果说我们要做持续运营，这结局呢在游戏本体里打完之后是没完的，这故事
那这有点儿
就很怪。他做的说弄平行宇宙，把小丑跟极冻夫人给拉出来了，
哇，
极冻夫人我不知道漫画里有没有这角色啊，反正挺丑的，他完全是一个这个好像是个短发还是墨西干的啊，短发吧，就比我头发还短，这么一个极冻夫人，
嗯， 嗯，
而且跟极冻人也没啥区别，我看着长得
是，
然后小丑是比较瘦比较优雅这么一个小白脸形象小丑，
嗯，
他的宇宙好像也是被布莱尼亚克入侵怎么怎么着的，
哦，
但他们的这个每个 DLC 以及这出的新人对于剧情推进的这个幅度来说极小，我不知道挤牙膏挤哪年能把这个 这次的布莱尼亚克入侵危机给解决。
主要是你这个本体不带结局这个事儿就有点过分了吧？
而且这游戏我觉得真的快运营不下去了。
你真的当你做 MMORPG 呢？
对你越这么往下持续做它越亏。
人家 MMO 一个资料片还有一个阶段性完结的时间呢。
对
你这个就有点。
然后这个游戏不是以前就说什么22年还是23年初，然后一直拖到今年年初，24年初才卖吧？在开发过程中啊，22年的时候，这个 Rocksteady 公司的创始人 Jamie Walker 和Sefton Hill 这两个人就离职了，就成立一个新的公司，干别的去了。对，所以他们也没有针对这个事儿发表任何评论。俩人的好像推特现在都不用了，就截止到当时。对于游戏的一些宣发那会儿，后来就不更了。
嗯，
所以现在也不知道，就是做成多人游戏持续运营做成这个样子，以及 TPS 啊，是谁的主意？但我觉得可能更多是华纳主意，
应该是
华纳是掌控着他们这工作室的这么一个大头。
感觉好像是不懂游戏的人做出来的。
对，所以我觉得之后也很难在这个。无脑相信 Rocksteady， 虽然我说这么多啊，但我没买这游戏，我是当时参加这游戏的那个
测试
啊，
测试其实好多那个他有这个电子条款啊，但好多人不讲武德给放 B 站了，所以好多人当时见到这游戏有多拉，我是玩完之后也觉得挺拉的，就没买，
省钱了。
嗯，然后游戏除了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敬爱的 Game Freak
啊
，Game Freak 其实什么掉帧啊拉呀，我觉得这倒还好。我有两点啊，一个是他没法把所有宝可梦都加进来，但这也是一个这个没有办法的事儿，因为现在他做的宝可梦太多了，数量。
对，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你每一座都出个100个，每一个都出个100个，
100倒不至于，反正有那么几十个吧。
对，咱就按100算嘛。50-100。
嗯，
然后你说你每一座都出这么多，你迟早有一天你就做不进去了，
是
太多了。
那这个困难。能不能克服呢？
而且玩家的门槛会越来越高，
也可以克服。
其实能，我觉得他们要那什么想弄也行。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堆量这个事情啊，硬弄肯定是可以弄
啊。但目前来看啊，就之前不是录过一期节目吗？就 Game Freak 他现在不那么就大刀阔斧的扩招，就他一直在维持在20-30个人这么一个体量里，
是，
然后可能又负责好多项目，
也不想对量，
对，他就不想把这游戏弄得那样。而且讲真的，我觉得现在倒也不是说宝可梦的量，都加进来就能改变朱子或者剑盾的一些问题。
是，
我觉得朱子跟剑盾一些问题就是顾此失彼。就你每次说我要弄开放世界
啊，
我给你做这朱子开放世界，虽然掉帧吧但效果还行，而且它纵深还真挺高的做。但是代价什么的，就是我得删点东西，我得把所有人都用在这儿，就开放世界才行。
是，
他删的是什么？删的是那个对战塔 PVE。
哦，
就是一个大家就很喜欢，这尤其是我，就是上班人来说，剑盾的对战塔做那么拉，我也是愿意这在地铁里玩，最起码我有的玩。到朱子里边，我打开之后都没得玩了，
当塞尔达玩呗。
对，我现在就是刷闪嘛，是吧？
啊，只能这样。
也好久没玩这个游戏，好久没开了。
但我觉得它堆量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新人的门槛会越来越高。
嗯，
不管新人门槛高不高嘛，它就是这个厂商的问题嘛。
对，还有就是他，你跟提到新人啊，他做这个对战和培育的引导也非常拉，他就是无引导，好多这个。宝可梦怎么玩，这都是得上 B 站或者周围有人告诉你。
他都默认了你已经是玩宝可梦的老炮了。
那有点那意思吧，对。
反正我每次去宝可梦中心我都傻，我就想，哎，这是哪一部的东西，这它叫啥名字，我脑子都要搜索一会儿才能反应过来。就感觉东西越来越多，然后吧，但越来越没有味道，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反正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厂商趣味，就这刚才
最近的一些经历，
阿尔塔、Rocksteady、Game Freak， 这都是我
以前觉得特别牛逼的厂商，
对，非常喜欢的厂商。
是
啊，
哎，我现在，所以我到现在也觉得就阿尔图斯好玩。
嗯，
阿尔图斯真好玩，
可能给你提供一种新的游戏
体验。
对对对，
就看这次这个 ZA 吧，怎么样？
是
这个事情，其实到我来说的话，可能我就具体举几个例子吧。
嗯，
可能这个事情要聊。牵扯到方方面面，每个人可能都会聊一些自己不同经历。
嗯，
这个可能就是也会聊到一些那种和品牌忠诚度啊，可能会扯上一些联系吧。
啊，
是。
就是现在来大家比较喜欢说那个笑不笑嘛，我啊如果要硬要用这个流行话语来说，我其实都一直都算万代孝子吧，还有 CY 孝子，硬要这么说的话我一直都能算，因为 CY 这边的话我想想看，有几个游戏，赛马娘，坦克世界，碧蓝幻想这一块我都还算投入比较大吧，就如果硬要用这个金钱来衡量，可能 CY 那边我这几年玩的话大概也花了个2万左右，不到3万，
上位数了，
就赛马娘这边的话单花钱可能也就是不到2万，可能比较接近2万吧，就是定期交朋友费嘛，就是在我有工作有正常收入的前提下，我都会愿意去给赛马娘充值，给他交些钱，
这几年花了五位数，然后你平均下来每个月其实也没太多，
就平均嘛，就摊嘛，然后弹珠那边就是坦克世界，因为我是日服的开服玩家，从开服第一天玩到最后一天了，就是那边的话也算是买过一些那个周年的那个福袋还有限定福袋，那个倒是没多少钱，100多200多，那每次花钱也不多，但攒起来可能也是不到千把块吧，然后碧蓝幻想这边就是我只玩过他的主机游戏啊，就是我没有玩过他本体游戏，
格斗跟动作呗，
对，之前我就说过就是他格斗我全玩了，然后也会花大概100-200小时来练嘛，可能说对于一个格斗来说啊，你花了200-300小时可能也玩不到多少，
刚入门，
但是也差不多了，
入门到精通之间，
就相当于是知道这个游戏大概会玩一些角色嘛，然后 Relink 那边也都玩了，可能他如果啊还要出这个动作 RPG 我肯定也会支持，然后 CY 他本来也是有一个那个动作 RPG 的一个企划嘛，可能也会是走那种手游模式，
是
我觉得那游戏出了我应该也会支持吧，就说这么多就是给大家说我还是对 CY 这个品牌比较认可，但是就是虽然我还是比较笑吧，但他也会出很多相关情况啊，我也是骂
啊，
比如赛马娘他经常会出一些数值问题，
是
就是为了卖卡推出一些不合理的那种卡片，但是数值没做好啊，这个我都会经常骂。
赛马娘是不是现在也有一种不停在堆数值，堆的到现在已经就是无法再堆的程度了，
他那个还算是在控制你数值的提升吧，在控制，
但是我一直觉得赛马娘的养成自从到了优系之后就愈发的变得有些不可收拾了，
他其实养成的就最基本玩法没太变嘛，但就是因为这个他这个数值把控上出现过一些问题，所以就现在还在玩的玩家对这一块应该都算比较敏感吧，
是
弹珠那个就是其实运营上也出过很多事件嘛，老玩家都在玩，但每次出那些事情也是都会去骂，就喜欢归喜欢骂归骂嘛。碧蓝幻想这边可能页游玩家那边的话体验更深，主机玩家的话可能就是格斗那边做平衡那些，我们那些玩格斗的朋友应该会更懂，
是
就是削弱角色加强角色那一块吧。就其实我来说的话，就是我虽然对 CY 还算是比较喜欢吧，但他确实也出过很多事情，就该骂还得骂，就可能是这个公司这个品牌在我们中国这个大部分玩家来说啊，就是很多人也都是非常喜欢愿意花钱，但是他出问题的时候也会第一时间去批评，通过自己的一些视频文章这个社交媒体去发出一些那种批判声音嘛，是这样，
但你像我就不一样，我对品牌忠诚度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第一眼印象。
就忠诚度啊，其实对于我来说，喜欢和忠诚度，它不影响我对这个整个它的一个品牌的批判，
是
和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啊，去立刻去指出，我肯定不会去维护它出的一些问题。
是，你像他们都大家都叫我叫 SE boy 嘛，因为怎么说，我对 SE 这个品牌。我第一个喜欢的游戏就是 SE 出的，所以其实有点爱屋及乌的意思。我最喜欢的是《最终幻想8》嘛，
也有忠诚度了，
对，
说实话了，
然后就玩了9，玩了10，然后再回过头去玩了1、2、3、4、5、6。
但你就是不太认可别人对这个系列游戏的批判了。
其实是，确实是，因为感觉有些
不准骂。
对，我骂可以，你骂不行。但是你说
这是另一种程度的那个笑的行为吧，用现在话来说。
对，你说像、但是你说
另一个维度，
你说我对 SE 品牌忠诚吧，也没那么忠诚。你像最新出的那个浪漫沙加什么的，我也骂，不好玩。烂作也不少，然后也是天天摆烂，出那些手游，我觉得没有一个我能玩上眼的。
豆哥就是针对某些游戏，就是说他有问题他可以说两句，但是你骂了他可能就生气。
对，
但我就是 CY 这边啊，就是如果是我也玩我也喜欢，但是如果你骂我很高兴，我会加入你，我跟你一起骂。
哦，是这样。
是，
所以我这才是真的孝子
啊，
你那是假孝子。
哦，我这算假孝是吗？
对，你这假孝啊。
哦，我这还不算孝啊，我都已经是尽到应该尽的义务。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就有一个很基础的，就是我确实很喜欢最终幻想，对吧？我肯定想维护他。
哦，
毕竟谁会天天骂自己喜欢的东西呢？
哦，今天豆哥提出一个理论，真笑假笑。
我觉得我是真笑，但有些时候也是确实是恨铁不成钢、
啊，
有些时候也必须得承认。你像我经常在节目里说，
我花钱了骂我算假笑，
不是你花钱，对你花钱，你花钱了骂你是大爷。
哇，这话题还挺深的。
你是他的爹，对，
他是我爹，他是我爹。
嗯，确实有点深了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把厂商啊作为一个这个就参照的目标，其实还是太大了。就比如说啊，就
这话题稍微有点大，但我们就先这个概念性的聊一聊。希望以后有空，我们能专门找一些这个电台，
嗯，
就详细的去分门别类啊。
是，我觉得这个同样，你甭管做手办，然后做电视剧、做游戏，就它可能还是得具体落实到一些团队或者人身上再讨论，可能更有意义一点。
是，
要单说哪个厂商哪个品牌，可能咱们只是笼统的随便聊聊而已、
嗯、
就比如说啊，迪士尼收购星战之后啊，做这曼达洛人好看、
啊、
爽，那这是人曼达洛人团队导演编剧的功劳。
嗯，
啊，你要说逝者啊，同样星球大战衍生剧这么拉，那是他们团队的问题。
嗯
啊，
所以这同样一个品牌下的同一个系列 IP 其实也不能那么说，可能具体还是得功绩是落实到个人。
对，就是你对这个品牌，其实我的感情是复杂的，它有好的地方，有烂的地方。好的地方是真，我真喜欢；烂的地方吧，我真承认。
嗯、可以，以后我们找个机会圆桌聊一聊这个真笑假笑的话题。
但所以说，你说就大家来骂《最终幻想》什么的，其实我有些时候也是，他骂的没错。
嗯。
但是啊，骂的没错，但是我就很生气。
但不要在我这骂，不要来我这里骂、
啊。就是骂了你还很生气嘛？啊、就这意思。
对，你
心态我懂。
对，你骂你的没关系，但是不要跑我这儿来骂。
嗯嗯，但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觉得骂厂商可以，你不要玩家之间互骂。
对，
就之前我写过一些宝可梦文章底，其实玩家有点这个掐架行为，
有些玩家挑动玩家
了。对，你不要针对人。
但我就跟他们在评论里也扯皮啊，我就说这个，其实玩家你怎么玩的游戏，这都是 OK 的。
嗯，
你也不要因为玩家之间就是追求不同，
这就是另一个层面了。
对，我反正我不会因为就是你骂《最终幻想》，你就是傻逼，我肯定不会这么想啊。嗯，但是
偶尔也会这么想，
但我不会说出来。
那有人骂十六的话，那雪哥会急吗？
有人骂十六的话，他要说的很在理儿。
嗯，
我是那种就是你给我讲理，
嗯，
我会看，然后我会认真分析，然后我会认同你的。
偶尔也急，
但你比如说你张嘴就上来骂，有很多东西，你像我就特别不喜欢偷马桶这个词儿，就是因为我感觉好多东西就不是用那一句话来概括的。
嗯，
因为实际上来说，在 FF 十六里面有好多剧情，它是根据你的剧情推进，它会有产生变化，而且有些小故事写的都特别好。
嗯，
然后你说一句拖马桶，就把这些东西
全给放在一类里边了。
对，
是
看到这种言论我就特别生气。
你进入到这个状态了，就说明这个已经是进入到一个那种有点笑的感觉了啊、嗯，那种气氛、
那
种气质就已经来了，
那种气质就有
啊。
对，
但有时候吧，就是你想跟人讨论的时候，然后别人一句笑，就给你这行为概括了。
嗯、
是，
其实也很让人恼火。
对，
嗯，
我就不是很喜欢这种用你就一句话或者把什么东西把直接把这个东西定义吓死了。
以前哎点啊，现在笑。
对，
啊、
还真是。
哎、
对，就是这个嘛。
哎、
啊、
麻、嗯，
就是偶尔就是每个人看一个事物啊，可能就是态度不一样。
理性讨论。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的理性和他的理性不在一个层面，
是
行，
就会造成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你说现在资讯里面，你但凡有个暴雪什么新闻，
哦，
肯定有人就会下面留一坨。
嗯，
那我就觉得是有点太怎么说呢？反正我是不接受。
就是评论区嘛，就是一个大家可能是有的，有些人想正经讨论，有的人就想玩个梗，
对
啊，有的人就路过，有人就看看。
对，反正我的习惯是那种比较想跟你好好讨论这个东西，你跟我好好讨论，
啊、
你就好好讨论。
嗯
啊，
对你要单纯释放情绪的话，那我就不理你。
带着家伙来了，
对。
行，不知道这一期节目大家听得窝火不窝火
啊？
欢迎大家也来讨论讨论。
对，有没有这个让你窝火的、这个？
突然引来一个还算是比较大的话题，
是、
啊、
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以为这个会把火力集中到厂商，做的是人类行为观察。
人类行为观察，
可以可以。
嗯也可以集中回这个厂商嘛？有没有什么让你下头的厂商的行为？
我们这评论区向来比较包容啊，大家随随便聊啊，随便聊。
其实我也算万代销子，
嗯
啊，
你也没少买呢。
我基本大部分我都买了，
代哥的游戏是吧？
有很多游戏我都买了顶配版本
啊。
行，那本期节目就聊这儿，欢迎大家这个来 app 或者网页讨论一下，
是、
哎啊、厂商去魅，我说二次元。这你们这二次元也该去魅了。
我大概觉得这个话题应该再怎么细分一下，
嗯、
我们看看凑个圆桌，或者说再弄一弄。
行
行，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